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第六章开第四印，今天我们要看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第五印揭开的时候，使徒约翰看到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到几时呢？好，我们看到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约翰所看到的一幅图画是一个意象，有一些殉道者的灵魂，他们是在祭坛底下啊。注意，他们这里说到他们的灵魂是在祭坛底下，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我们很快就可以联想到，这是跟旧约的献祭有关。我们知道旧约献祭的时候，祭牲的血，被杀祭牲的血，就是怎么样洒在祭坛的下面，祭坛的周围啊。所以这些被杀的灵魂，约翰看见他们是在祭坛底下，表示从神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死就是在祭坛上所献上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啊。所以他们的灵魂是在祭坛底下，因为在旧约我们知道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这个牲畜被杀以后，这个血就是洒在祭坛的周围，祭坛的下面。所以这些人在神眼中看，他们的生命被献上，他们为神殉道，是好像在祭坛上把他们的生命献上一样啊。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他说，他如果为他们他讲到他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一种比喻，他说他被浇奠在祭坛上啊，所以就是讲到为神的缘故而死啊，用这样的一种比喻。好，那么他们为什么殉道呢？这里说他们殉道的原因是为神的道，并且为做见证。这个神的道，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就是神的话啊，就是神的话。所以他们殉道的原因是为了神的道，为神的话。还有呢，他说为做见证啊，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做见证。如果你看英文圣经，这里主要不是只说他们为基督做见证，而是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见证，所以也就是神的道。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见证，换句话说，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教训，也就是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也就是神的道啊。所以他们为什么殉道？他们就是为了忠于神的话，所以他们为此而殉道。然后呢，第十节就讲到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在祭坛底下，他们大声喊着说，呼求神为他们伸冤啊，呼求神为他们伸冤，为他们报复，为他们辩明，呼求神为他们伸冤，为他们报复，为他们辩明。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一类的祷告，我们说是咒诅的祷告，因为呼求神来伸冤哈。他说你不审判那些住在地上的人，这些住在地上的人就是我们一向所说的地上的居民，就是那些不肯悔改不肯归向神的人。他说你不审判这些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他们在那里呼求神给他们伸冤，呼求神为他们报复，来辨明他们的忠实的诚信跟忠实啊。好，那么神怎么回答呢？第十一节，神就把白衣赐给他们，这是第一，有白衣赐给他们。第二，神对他们说，你们还要等候一段时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那些被杀的殉道的人的数目满了啊。所以神给他们的回答是，第一，把白衣赐给他们。那么这个白衣，我们前面也看过，有许多不断的出现这个关于白衣。那么我们也曾经提过这个解释，一方面有人认为白衣就是指的公义袍啊，我们要穿上义袍。但是这个白衣呢，也可以是指的得胜，得胜， 因为我们说在罗马的君王他们得胜的时候，进入这个京城的时候，这个游行的队伍，这个君王就是穿白衣啊，这个得胜的袍。好，那么但是然后神告诉他们说，他们还要再等候一段时间，等到被杀的数目满足，等到被杀数目满足。我想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殉道者呼求神伸冤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回答是他们还要再等候一段时间，要等候被杀的数目满足，换句话说还有更多的人要为主殉道。那么在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啊，马太福音23章29节以后，马太福音23章29节以后，还有彼得前书4章，在这些经文里面啊，犹太人根据这些新约的就是说这些新约的经文反映出犹太人他们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叫做弥赛亚的祸 （Messianic woe） 哈。就是有祸了，有祸了，那个祸啊。那么所谓的这个 Messianic woe 就是弥赛亚的祸，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相信神允许他的百姓，神允许他的百姓受苦，受一段时间的苦啊，等到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过去，等到这个被杀的数目满足了以后，那时候呢末时就会来到，那时候末时就会来到。所以在整个犹太他们从旧约的启示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念，认为神允许他的百姓受某一个特定时间，一段特定时间的苦，这段时间结束之后，末时就是世界的末结局啊，末时就会来到。所以在这里也是类似的观念，神说你们要等一段时间，等到被杀的数目满足啊。等一等，我们到第7章我们会再回来看这个为什么说要等到被杀的数目满足哈。当然这是神定下的一个旨意跟计划。那么神要他的圣徒忍耐，一直到神的时候到了。那这时候是什么时候？等到被杀的数目满足。换句话说，有神的旨意当中，就是有一些殉道者要等这些殉道者的数目满足以后，末时就会来到，那时候神就会替他们伸冤，神就会辨明他们啊。那么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看一看这所谓的咒诅的祷告跟咒诅诗啊。这个咒诅的祷告跟咒诅诗，在诗篇里面有一些诗我们称之为咒诅诗，这些咒诅诗我们看都是呼求神向他们的仇敌报复啊，呼求神向他们的仇敌报复。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篇咒诅的诗篇，在诗篇第137篇，诗篇137篇就是一篇所谓的咒诅诗。那前面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唱一首哀歌。那么到了第7节到第9节，就是他呼求神为他们伸冤啊，呼求神来报复。所以你看第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像这一类所谓的咒诅诗，我们平常读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大的困难，为什么要呼求神来报复？而且看这个诗篇137篇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啊。那么这一类的所谓的咒诅诗，呼求神报复的这种诗歌，其实背后的背景是基于利未记第26章和生命记第28章，利未记26章跟生命记28章的里面所记载的祝福跟咒诅，这两章圣经都记载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以下的福就会临到你们，如果你们转去不跟从我，以下的祸就会临到你们。 那么这个祸会加在神的仇敌的身上啊，这个福，这个祝福是加在那些归向神的人身上，但是这个祸是加在那些神的仇敌，那些与神为敌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是这一类的咒诅诗的背后，就是这种约的咒诅跟约的祝福啊，约的祝福和咒诅。那这个约的祝福跟咒诅，就是在利未记29章、生命记28章这里记载的。所以以咒诅诗来说，在这些咒诅诗里面有一大部分，我们刚刚读的这一首不是哈，但是在其他一些咒诅诗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我们看见都是大卫所写的。大卫他呼求神来替他伸冤，为他报复。那么当大卫写这些咒诅诗的时候，他是存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写呢？他写这个咒诅诗的时候，他是看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君王，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以色列从立国就一直是神治政体 ，theocracy， 就是说是由神来治理。那么，即使到了他们想立王，他们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像外邦一样，他们立王也不是像我们今天用选举的啊民主的方式，谁能够坐在宝座上为王，必须是也是由神所拣选，然后由祭司用膏油膏他，才能够成为君王。所以以色列的君王是等于说代表神，其实还是神才是真正的治理他们的那一位。那么因此当大卫他写这些咒诅诗，他是看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啊，他是代表神的，也因此大卫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大卫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啊！攻击大卫就等于是攻击神。那么当然大卫在写咒诅诗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就是说好像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人讥笑他辱骂他，耶稣没有还手，因为这些讥笑这些辱骂在耶稣自己本身来看，那是对他个人啊，只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但是当大祭司要耶稣起誓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有没有否认？没有，他说你说的是 OK。 所以大卫也是一样，他是这些咒诅诗是从他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他代表神，因此他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攻击大卫也就是攻击神啊。但是这个不是一种个人，对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暑假讲撒母耳记的时候，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有没有报复？没有，他没有报复，他不敢伸手伤害神。还有一个示美辱骂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回嘴？他也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并不是一个一个报复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写咒诅诗？这些咒诅诗是以他是这个以色列的君王，他是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来看这些仇敌攻击他，就等于是攻击神。所以他才会呼求神把约的咒诅加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他才呼求神把约的咒诅加在这些人身上，因为约的咒诅是加在那些不顺从耶和华的人身上，但是约的祝福是加给那些凡事听从耶和华的诫命的人身上。所以咒诅诗我们可以说是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咒诅诗可以说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的一种表现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哈。所以咒诅诗可以说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的一个表现，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个咒诅诗是把报应的权柄不是拿在自己的手里面，是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啊，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而这个不是一种个人，如果你是个人的权益受害，这个不是咒诅诗。咒诅诗都是因为是神的名、神的国，为神的名、为神的国度的缘故啊，受到攻击，于是他才呼求神的报应哈。因为所以这种咒诅诗，这种让把深渊的权柄交在神的手里面，这样的一种这种的咒诅的祷告，这种呼求神来报复的这种咒诅的祷告，其实是一种信心的正确的表现，是对神的信心的正确的表现。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凡是那些抵挡神的人啊，呼求神把约的咒诅加在他的身上，这是对神一个正确的信心的表现。所以我想，虽然以我们人来看，我们好像觉得不容易接受，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也一再说，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哈，神也是公义，他是恨恶罪恶。那么这些通常这些神的仇敌都是他们就是不肯悔改，不肯悔改，就是刻意与神为敌的。像这样的人啊，这个咒诅诗就是呼求神来伸冤。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咒诅诗或者咒诅的祷告，是不是这只是旧约的人他们可以这样子来呼求神？在今天我们常常强调爱，强调饶恕啊，尤其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等等。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不可以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他向我们显出神的爱，所以我们也要饶恕，像基督饶恕一样，我们也不可以与恶人作对。是不是今天我们就不可以再用这种咒诅诗祷告？是不是这个跟神的慈爱有冲突？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咒诅诗是对神信心的正确的表现，因为神的爱跟神的公义是一体的两面啊。那么所以今天呢，这个咒诅诗还是适用于今天，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还是可以有这样子咒诅诗的祷告，但是怎么用呢？怎么用呢？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有当中有人有信徒受到很大的欺骗啊，有时候你受别人的欺骗，这个欺骗是很严重的一种欺骗，或者受到很严重的虐待，就是 abuse 啊，不管是 physical abuse、 sexual abuse 性虐待啊，或者身体的虐待，受到很严重的虐待的伤害，或者受到很严重的欺骗，或者受到就是很严重的不公不义的这种伤害的时候，这个受害的人他很自然的会里面有愤怒的情绪。这个愤怒的情绪是健康的，因为如果我们受到很严重的不公不义的伤害，我们里面没有愤怒，这也是不正常的。因为邪恶，我们是要恨恶邪恶 ，OK？ 虽然我们常说我们要恨这个邪恶，可是要爱那个做这个坏事的人，这个话其实是有点问题哈。我们常常听到讲台上教我们要爱这个人，要恨他所做的事，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跟他所做的事，你不能够这样子分的 ，OK？ 那么当然，等一等我会讲我们要怎么爱哈，但是这个邪恶还是从他的里面的恶所做出来的 ，OK？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是受到这样子的迫害，心里面很自然有愤怒，而且这个愤怒是不容易把它铲除的啊，这种愤怒其实是健康的。那么这种苦毒啊，或者里面的那种伤痕要得医治，是 是 不会一下子轻易就可以这样子抹平的。所以呢，这个咒诅师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得医治的第一个步骤，要得医治的第一个步骤。所以如果有人受到这样的伤害时候，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他可以来到神面前，他可以来到神面前啊，他用这种咒诅的祷告，把他心里面这种自然产生的这种合理的愤怒，把他倾倒在神面前，求神来替他伸冤啊。这个伸冤的不拿在自己的剑，这把剑不是拿在自己手里面，把它交给神，但是他来到神面前呼求神为他报复，用这种咒诅师的祷告，把他里面的愤怒的情绪和苦毒把他倾倒在神面前，呼求神来为他报复。唯有这样子做，他才可以先从这个里面得释放，先从这受到的这个伤害跟苦毒跟愤怒里面得释放啊。所以这是要得医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来到神面前用这种咒诅师的祷告呼求神为他报复，把他心里面的愤怒跟苦毒跟伤害倾倒出来，倾倒在神面前啊，求神来伸冤，使他能够从这个伤害里面第一步先得到释放。然后第二步他就要效法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来饶恕对方，没有这个第一步他不可能做这个第二步。所以先要咒诅师的祷告第一步，第二步他就要学习基督饶恕我们一样的来饶恕对方。那么第三步就是才能够进一步，所以这个 step by step， 第三步他才能够向这个不配的人显出他的爱，他才能进一步，不但饶恕，还可以 go beyond， 还可以多走一步，就像说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啊，才第三步才能可能进一步向这个不配的人显出他的爱，显出我们对这个人的爱。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我们刚刚看到他说，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第一步。所以第二步他说，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个咒诅师今天是适用的，特别是在受到这种严重的伤害的时候，那是医治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必须先有这种咒诅的祷告，把自己从其中得释放，把深渊的全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才可能做第二步去饶恕。饶恕有了饶恕，我们才可能再做第三步去爱他。不然，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很困难，无法饶恕，就是我们真的觉得怎么饶恕做不到，那要说再去爱他那就更免谈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在当然如果是我们个人受伤害，像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耶稣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为何的话，不是为个人的权益，可是有时候这种伤害真的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和不义啊，加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是以神的公义啊的立场，我们来呼求神的伸冤。 OK， 好，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关于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他说听凭主怒，所以你要注意这句话，听凭主怒的意思。接下来他说，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不是叫我们自己去伸冤，而是把伸冤的权交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咒诅师是求神报复，不是自己去报复，懂吗？是求神，是在伸冤，是跟神讲，是借着祷告，不是说你自己去报仇，绝对不是叫我们自己伸出报复的手，是 自己想办法去报复，不是这样。是你来到，我刚刚已经说，来到神面前，把你的愤怒倾倒在神的面前，把你受的害跟苦毒倾倒在神面前，求神伸冤，求神鉴察。OK， 那么神他什么时候伸冤？像这些殉道者的灵魂，神是要等到最末时。他说你们还要再等，等到被杀的数目满足。那神什么时候做？那是神，在于神。可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我可以 release 我自己，就是说我知道神公义的，我现在是无辜的受害，那么这个我所受的，神会替我做主，神会替我们。需要有这种公义的心。我的意思说，慈爱并不是就可以什么都不那个 ，OK， 哦不同的，不过都是同一个观念，就是要一个数目满足以后 ，OK， 但是。信的外邦，那个不是信他人，是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后。那么但是这些话的解释是不是说我们就是说等到某一个数字满足以后，其实就是说等我们讲到下面受印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来讲这个数目满足啊。那么但是刚刚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卫，这些咒诅诗并没有标明年代 ，OK？ 那上次我不记得上堂课你没有来。虽然大卫犯奸淫跟杀人的罪，但是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不见得比大卫好到哪里去，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凡心里向弟兄动怒的，就跟杀人是一样的。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在神看也是已经犯了奸淫。OK， 所以我想我们不应该用大卫的那个罪行来做一个 judgment。他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大卫他一旦知罪，他是立刻一分钟他都不停，他就悔改，而且他悔改，他知道他是得罪神，他是深刻的知道他得罪神。他没有为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像扫罗总是为自己找一些理由。我觉得那个就可以求神伸冤，就是可以有咒诅诗。但是你的祷告是求神伸冤，不是说你要神你要怎么怎么做 ，OK？ 怎么做？那神他有他的主权，他知道他怎么做。但是那个像 Oklahoma 那个情况的话，是可以。有这种咒诅的祷告，就是受害的，如果你是受害的一个亲属哈，那么这是一个公益社会的一个公益不义的一个罪行。对，我接下来第二步你就要饶恕了。刚刚我不是说吗？祷告完就说你已经把这些通通倾倒在神面前交给神了。OK， 你也知道神的公义，神会替你伸冤，就是。这种公义的怒气或者苦毒在里面已经转到神那里去，由神来做主，所以这时候你才能够 release 被释放，可以进一步饶恕他。你如果没有做这一步的话，饶恕是很困难做到的。今天我们当中也许没有人受过这种苦哈，那所以如果你将来有你身边有弟兄姊妹真的是受到很严重的不义的这种伤害啊，你就可以用这样三个步骤来帮助他，让他在神面前先有这种咒诅的祷告，进一步他才可能饶恕，再进一步他才可能进而去爱那个人啊，去那个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你不可能做到第三个步骤。这个不一样，那是教会里面，这个伤害你的人很可能是社会，就是不是教会里的人。当然也有可能，如果是教会里的人 ，OK 呀，这个等到我们讲到第七章我会讲。最可悲的是，我们常常受的逼迫不是来自教会外面，是来自教会里面 ，OK。那么，如果是教会里面的人，他。也是至少在我们看他也是信徒 ，OK。那么，我想还是 follow 同样的 step， 还是一样的， 不管是不是教会里面的人，你都还是可以求神伸冤，求神做主。虽然他是神的他是神的百姓，总而言之就是把那个权柄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做主。 OK， 他是教会里面人，我们说过我们也是要受审判啊，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所以啊，神的公义在他身上仍然是会彰显出来。那么神自己会施恩，如果他肯悔改，那么神会管教，神会管教。那所以对于信徒，可能神就是以管教，神以管教。OK， 好，还有没有人要有问题？被杀是殉道者被杀的数目满足，外邦人是信主的人数目满足。不是，对，都是到末时，都是到满足的时候，就带进最末后的结局。OK， 是两个事情是同时发生。我不是说我说的不同是两不同的 group， 两个数目是不同的 group， 呀、yeah ，但是都是到最末了的时候，就是说就引进最后的结局了，就会引进第六个印，就会引进第六个印，就我们现在下面要看的。对，还有被杀。对对对对。好，我们你做了第一个步骤，你真的觉得你把这个都交给神了，伸冤了，那其实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只要你做完第一个步骤，那你就继续祷告，祷告到你里面的愤怒没有了，平了呀，然后你就可以做第二个步骤呀。当然第一个步骤一定要真的那个愤怒真的消，真的没有了，除去了。 OK，那怎么除去？就是借着把伸冤的这个权交在神的手里面。好，然后我们看第六个印，这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我们看这是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个混乱啊，这个现象。那么这是一个宇宙性的邪恶，就是整个宇宙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自然界都起了变动。那么这里已经是离最后的结局非常靠近了。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印号碗的时候，我们说是每一个印号碗最后都是结束在末时啊，都是结束在最末了。所以这个第六印这些现象已经是非常接近最末后了，已经是非常接近最末后。这是一个末世的写照，就是在最历史的结局，这个末世的写照。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个第六印是把圣经里面末世来到的时候所发生的现象做了一个总结啊。因为在正常的时候，天上的星体应该是按正常的运转，那么天上的星体有次序的运转，就代表神的治理，神在治理这些万有，所以这些星体就正常的有次序的运转。当这些天上这些所有自然界发生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候，就是表示这些都被破坏，末时最后历史的结局就已经来到了哈。一旦这个次序被破坏，就是宣告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了，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了。好，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描写，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对末世的描写是很普通的，就是在主前第一世纪、主后第一世纪，这个启示文学对于末时的描写，就是这个在启示文学里面，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一类的描写，都是描写末时。而这种描写又是来自于先知书，先知书里面对于耶和华的日子的描写，也是 这种的光景哈、啊。那我把几段经文给大家，在先知书里面，我想大家熟悉的话，一想马上会想到约珥书、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也曾经引用那段圣经哈、啊。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一节，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十节，以西结书三十二章第七节，以西结书三十二章第七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八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八节，这些都是描写整个宇宙的系统被破坏，就我们现在整个大自然宇宙的系统被破坏。不过这个描写是一个象征性的描写，我们不要把它以为到那时候真的是月亮是像雪哈，是一个象征性描写。到底到那时候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整个宇宙是一片混乱，特别是整个这些自然界的现象都跟平常跟正常的时候都完全是不同，完全被破坏哈。那所谓的象征性呢，因为你看他说日头变黑，像黑布，像黑毛布，这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描写。因为这个黑毛布是什么时候穿的？是亲人死的时候穿的丧服，就是这种黑毛布。所以这个日头这个变黑像黑毛布，就是在形容这个到那个时候会带来忧伤，带来忧伤，那个这个宇宙的现象会带来忧伤，而这些忧伤是神给人的一个警告，是神给人的一个警告哈、啊。所以啊，这个是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已经接近历史的结局，已经是接近最末了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个现象发生。但是呢，当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最末了的时候，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就记载这些地上的居民他们的反应。这个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看见这里说，地上的君王、城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自主的，都藏在山洞跟岩石穴里面，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这一幕是可以说是最恐怖的一幕，这一幕是从来没不可见的一个恐怖的一幕。那么这一些罪人啊，这些罪人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世上的罪人最害怕的还不是死亡，世上的罪人最害怕的还不是死亡，而是见这位神的面。所以他说，盖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来躲避做宝座的面和羔羊的愤怒。所以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人世间最恐怖的一幕。这些人他们所害怕的还不是死亡，他们所害怕的是要面对这位审判者，这位做宝座者，面对这个羔羊的愤怒。在这里，那位被杀的羔羊变成充满愤怒的羔羊，羔羊的愤怒，还有做宝座的面，这位审判者哈。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羔羊，但是这个得胜的羔羊他已经被愤怒所充满，这个神的审判要像这个，就是已经整个倾倒出来哈，神的审判已经倾倒出来。那么这一些罪人他们要面对这位做宝座的跟这个充满愤怒的羔羊，所以这是最可怕，由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件，胜过死亡，胜过死亡。但是我们看在这里十五节，他列了一些人，对，有权位的人啊，当然他也列了说一切为奴的和自主的，但是那个是在最后面再提到这里，他是把所有的人都列出来，但是他花了至少五个来讲到世界上有权位的人。那么这个目的是讲到说，这一些原来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这些人 在世的时候是最不必害怕的人，因为他们有权有位啊，他们是最不必害怕、最有安全感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呼求山崩，说山跟岩石倒下来，把我们遮盖起来啊。这些世上有权有位的人，他们是最有理由感到有安全感的人，现在他们都呼求山崩来遮盖他们。因此呢，这里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启示文学的主题，就是这世界是一个幻象啊，这世界是一个幻象，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在天上，真实的世界是在天上，地上的高位是一个幻象，地上的权柄也是一个幻象，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真正的掌权作王的是在天上的神，真正的世界是在天上的世界，地上的所有都是幻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要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幻象，就是这个东西都会过去，都是暂时的，只有在天上的世界，神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他特别把这些在地上有权有位的人列出来。这些人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他们都怎么样？都痛苦不堪，他们要躲避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啊。所以呢，在先知书，我给大家两个地方的经文，其实还有很多哈。在先知书也有类似的记载，也有类似的记载。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节，十节跟后面的一些经文哈。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后，还有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八节，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八节。好。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六印就已经是最后末时，已经很接近很接近了。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七章，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就插入了第七章啊，插入了第七章啊。我稍微停一下，刚刚那段有没有人有问题？你因为嘿，一二三四是有顺序，也是有顺序。对，印号完，我们上次写在黑板上哈，是印一二三四五六七，号是比较增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碗呢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七都是止于最后末时，都是止于，但是那个强度在增强，所以我们说印的时候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死，号的时候吹的时候是三分之一的人死。到了晚的时候是全地的人，这个审判临到全地的人。灾难就是审判，审判倾倒出来，所以就成为这些灾，就是神的愤怒倾倒出来，也可以说这个审判倾倒出来，一样的，都是 judgment。 对，我们上第六章一开头不是说所谓的审，这里的审判是对那些地上的居民，神以他们所做的回报在他们的身上。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我们不被定罪，可是我们也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受审判的时候还是按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加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被定罪，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但是我们所做的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责任。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讲到第二三章讲到腓拉铁碑教会吗？我们有说一个解释是说基督徒会免于这个大灾难，一个解释基督徒会 go through 这个大灾难，但是神会保护他们。那么我们不是说不会死，他会殉道，可是这个保护就是保护他们对神的信心，不是保护他们不受一些生命不会死亡。 OK， 不是保护他的生命不会死亡，可是保守他信心，但是也保守他不受一些灾。第七章我们就会看到，在受印之前，这位天使吩咐掌管四风的天使不要吹在地上，等受了印才吹在地上。因此神的百姓经过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是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他不受这个审判倾倒下来的时候，这个害不会临到他们身上。我们看看第七章啊，这一章的目的，因为这是在插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的一个差距，所有在印号碗中间的差距，我们看见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是插入第七章，但是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插了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插了好多章哈。那么所有的这些差距的目的，都是要把前面整段所发生的事情啊，把整个末时所发生的事情再加以详细的说明啊。目的都是要把这个，譬如说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插入的这一段，目的就是要把整个第六整个印所发生的事情，从第一印到第七印所发生的事情，把它进一步做一个说明。插入的这一段是要把整个印啊，第一印到第七印所发生的事情，再加以进一步的说明。那么在这里第七章我们看见，第七章主要是强调神蒙神所拣选的人是何等的有福。第七章强调蒙神所拣选的人是何等的有福，用此来跟第六章那些地上的居民，当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地上的一片混乱，一片恐怖，一片不肯悔改的这个景象做一个对比，所以这第七章的目的是要显出蒙神所拣选的人是何等有福，要用这个跟第六章做个对比。第六章是显出那些地上的居民，他们在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地上一片的混乱，一片的这种恐怖，以及他们仍然不肯悔改啊，所以地上的一个景象跟这些蒙神拣选的人的福气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这个差距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说明，因为第六这个印是讲到在地上愤怒，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倾倒出来所地上的一个光景，那么插入的这一段就让我们看见那些蒙神拣选的人，他们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个印倾倒出来的时候，这些蒙神拣选的人，他们蒙什么福气啊？他们是如何？所以这是第七章插入的一个目的。那所有的差距都是具有同样的目的，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所插入的那些章节，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用意在里面，要进一步详细的来说明啊。那么但是在第七章呢，我们看见一共分成两个意象，第一个是一到八节，第二个是九到十七节。那这两个意象前面是讲到圣徒受印，后面第二个意象是讲到圣徒的福气，圣徒有福了，圣徒他们所将蒙的福气。那么所以第一个意象引进第二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引进第二个意象，但是这两个意象所用的那种比喻的文描写很不相同，因为第一个意象讲到受印，第二个意象是讲到天上无数的人啊，这个比喻是很不相同的，是很不同的两个 imagery。 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产生，到底这两个意象中的人是不是同一群人？换句话说，那一些受印的人是不是就是天上那一群无数的人？那这个问题等一等我们讲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注意，在第九节讲到这个天上无数的人，他们身穿什么？身穿白衣，是不是？那么这个白衣跟揭开第五印的时候那些殉道者有白衣赐给他们，所以可见这些天上无数的人跟那个殉道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都是穿白衣啊。但是呢，这个殉道者啊，不是，这些天上无数的人跟前面受印的人也有关联，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见前面开这个印，第一印到第六印，然后呢第七章前面这个第一个印象是讲到圣徒受印，所以这个开印跟圣徒受印有一个共同的，是这个作者刻意引入的，就是都有这个印，都有这个 seal 哈。一个是打开书卷的印，但是这些圣徒也会受印啊，这些圣徒也会受印。所以呢，这个印这个字就把第六章的印跟第七章的圣徒受印之间连上关系，而第六章开这些印当中，第五印的那些殉道者是穿白衣，这个殉道者穿白衣跟第七章的第九节这些无数的人穿白衣之间又有关联。那么到底这些整个关联是如何呢？等我们讲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讨论，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同一组的人，还是这些人是不同的人。那这是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些都是地上的居民，这里所说的都是那些地上的居民，就是与神为敌不肯悔改的啊。我们一直讲地上的居民基本上就是那些不肯悔改与神为敌的，那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居民，我们是第七章那些蒙拣选，对，受蒙福的这些人。好，那我们下礼拜再开始讲这个第一个第七章的这两个意象。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茶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